重大转向，中欧贸易从伙伴变敌人。习近平密谋一件事，大比例法案拉开抗共罪过。马斯克建党当日，第一个反制就出炉。普京攞富豪开刀，莫斯科精英陷入恐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在川普 2.0 时代，欧美之间摩擦升级，直接影响中共和欧洲关系。最近中欧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带有搲烂块面的节奏。中共财政部6号宣布对欧盟实施新的制裁，从7月6号起禁止欧盟原装进口的医疗器械参与中共政府超过4500万人民币的项目投标，理由是对等反制。因为6月欧盟刚刚禁止中国企业参与500万欧元以上的医疗项目采购，外界质疑欧盟是6月出台的禁令，中方为什么到了7月份才动手呢？而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大多数是中欧谈不成，中共现在将欧洲视为倾销市场，因为出口产品受到美国制裁，所以转销到欧洲。中共还看中了欧盟扩大国防预算的蛋糕，想说要分一块，就算不是军工订单，只是居民两用的零部件级的订单都好。这一点王毅这次访问欧洲的时候就释放了很明确的信号，说反对经贸问题安全化，不要排斥中国产品等，就是想从欧洲拿些订单回去。不过欧盟领导人就算再亲共，亦都不可能答应。而且王毅这两天在欧盟的表现，大概都能够猜到为什么会谈不成。中共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布鲁塞尔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进行一场长达4个钟的闭门会谈，期间表达出一项颇具争议的立场：中共无法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失败，因为这样美国就会集中全力对付中共。外界认为俄罗斯是欧洲几十年来最大的安全威胁，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地盘上边公开支持人家最大的敌人，这个不是挑衅是什么？时事评论员黄河分析，王毅的发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战略意图，即是通过支持俄罗斯来牵制美国，为中共在台海或其他地区采取行动争取战略缓冲。王毅的表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可能是对欧盟的试探或者是施压，旨在促使欧盟接受中共不想看到俄罗斯失败的立场。而今年刚刚好是中欧建交50周年，本来是一次非常好的修复彼此关系的机会，但中共的处理方式可以讲话越搞越弯。彭博社报道，北京要求取消中欧领导人峰会的第二日行程，留下一日的会议安排突然缩短，出乎意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原计划在7月24号前往北京和习近平和总理李强会面，然后在7月25号去合肥参加商务峰会。现在的安排只是保留了在北京一日的行程。另外，中共商务部公告称，自2024年1月开始的反倾销调查结束，裁定原产在欧盟的进口白兰地存在倾销，最终裁定中认定的倾销幅度为 27.7% 到 34.9%。 公告宣布自7月5号起，对原产在欧盟的进口相关白兰地征收反倾销税，为期5年，但亦给出了一些豁免条件。中共直接拉了个清单，有34家欧盟的白兰地出口商，只要按照中共要求的价格承诺执行出口，就可以豁免被征收反倾销税。法国官员表示，中共一直在拿白兰地的问题威胁欧洲，想要同欧洲交换电动车关税，但被法国政府拒绝了。时政财经博主小翠表示，中共从骨子里边其实是看不起欧盟的， 明明有求于欧盟，用的手段竟然是强势施压逼你就范，一啲让步都不想俾。欧盟亦都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边个叫你咁依赖中国市场啊？你供应链被中国拿捏，出口亦都被中国拿捏，而家人哋就露出咗无赖嘅底色啦，任意咁欺压你。法国财政部长埃里克·隆巴尔表示，欧盟必须加强关税壁垒，嚟到处理大量中国产品进口损害欧洲工业。隆巴尔表示，欧洲已经对钢铁和汽车采取行动，接下来必须修改规则，更广泛地针对中国进口产品采取这类措施。现在中共国内的体制内学者观察到，欧盟已经静静地改变对中共的定位。四号在川普 2.0 时代美欧关系新态势的研讨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恩华指出，欧盟面临三重焦虑：科研与产业竞争力、地缘政治韧性，以及关键资源与资料的控制。这个焦虑亦重新定义了欧盟对中共国的态度。欧盟现在觉得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敌对阵营的一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川普的政策令欧洲痛苦，但欧盟并未因此与中共拉近关系，反而试图利用中美矛盾火中取栗，促使中共做出对欧洲有利的让步。但是中共仍有操作空间。他指出，欧洲对中共没有战略对抗文化，因此冲突虽然有，但不至于持续激烈。再加上欧盟27国分歧巨大，中共可以施展各国击破的策略，利用欧洲两边下注摇摆不定的外交习性继续拉拢。不过从总体战略趋势来看，欧美就算分裂，竟然没有带给中共实际外交红利，反而在西方世界普遍去中共化和防风险的主基调下，中共被欧盟视为更明确的制度威胁，孤立趋势越来越明显。华尔街日报中共政策与中美经济关系首席撰稿人魏玲玲6号撰文表示，习近平正执行一项酝酿几十年的大战略，对抗美国的经济与全球主导地位。这个战略根基源自于对苏联解体教训的总结，他的目标是实现毛泽东所讲的战略相持，在长期冷战式对抗中拖住美国，为中共国争取时间和空间。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推动全方位准备，强化意识形态管控、经济自主、军力发展及全球外交渗透。他强调中共不容许挑战其权威，并将苏联解体视为警示教材。习近平深知中共无法直接超越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因此采取非对称冷战策略，避免正面对抗，在全球多个维度长期周旋。他吸收政治学家基辛格的游击式战略灵感，同时推动多边联盟概念，以削弱美国的盟友体系，推动各国不再选边站队。不过尽管是这样，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政策会受到很多内部挑战，特别是在经济结构与民生问题上，中共并未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可能会削弱其长期的战略实施能力。魏玲玲还提到，外交上北京强化软实力输出，重塑一带一路，以可持续贷款缓解掠夺性融资批评，并借美方缩减对外援助之机填补空白。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夕，习近平和普京宣布中俄无上限友谊，进一步巩固反美同盟。有观点表示，一带一路的失败案例屡见不鲜，比如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因无法偿还贷款而租给中国企业99年，导致政局不稳。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亦因高负债停建。俄乌战争加剧了中俄合作的紧张，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利益并不一致。 俄方对中共决策表达顾虑，令合作不信任加深，所以观察家质疑中俄结盟的稳固性，认为双方面对内外挑战时，合作充满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魏玲玲提到2020年疫情后中美脱欧加剧，习近平首次系统提出内外循环冷战策略，在川普任内发动关税战后，被北京视为美国强化霸权的信号，习近平转向冷战思维。习近平对党内告诫是保持耐心，坚信全球力量终将向中共倾斜。虽然拜登延续了川普的强硬政策，但中共试图通过对话交流赢得唞气的空间，中美高层会晤重启，表面缓和实为战略布局一环。中共同时强推国产替代，但亦加剧了国内经济疲软、通缩和民营企业低迷。美国华人学者裴敏恩教授指出，中共战略核心就是拖，用时间换取优势，而战略耐心、保存实力和战术灵活性正是他的精髓。这一切背后是习近平对苏联失败的深刻恐惧，他正在试图用极权管控、技术突破和全球渗透，打造一个能在21世纪冷战中撑下去、最终胜出的中共国。因此，有分析认为，在应对中共的挑战上，美国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敢的立场。当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了贸易战，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因为中共的行为不单止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利益，还危害到全球自由贸易的基础。再来，美国必须与盟友紧密合作，团结一致，共同抵制中共的霸权扩张。同时，应该加强国内经济，推动创新和技术发展，以确保美国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定位，保持警惕，果断行动，这个是抗共成功的关键。7月4号美国独立日，这一天川普签署了大而美法案 One Big Beautiful Bill。 旅居澳洲著名法学家袁鸿兵表示，大而美法案实质上涵盖了美国的民生、经济、国防等各个社会领域，目的是改良过去由左派政客制定的社会政策，解决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这项法案的广泛范围前所未有，特别是废除了尼克逊时期对美国人在中国投资的税收优惠，以防止中共利用美国人的财富增强其经济实力。另外，法案中还包括对国防的巨额投资，显示川普已经认识到中共暴政的威胁。袁鸿兵强调，自川普 2.0 上台以来，他在中东取得了对中共的反制成功，特别是削弱了阿萨德政权和打击伊朗。不过，他未能实现将美国关注从欧洲转向亚洲的战略目标，亦未成功分化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在欧洲的外交和军事策略上，川普面临挑战，还未见成效。他意识到中共是强大对手，因此透过大而美法案增强美国国力，为未来与中共的决战做准备，这个是他的基本战略思考。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5号宣布成立一个独立于共和、民主两党的新政党——美国党，并声称这个党将代表美国社会 80% 的中间选民，瞄准明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争取在参众两院占得一席之地。即使马斯克本人的搲银能力很强，但两大传统政党的筹款能力也很强。川普的盟友风险投资家詹姆斯·菲什巴克之前已经宣布成立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抗衡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这种组织通常是总统候选人金钱援助的重要来源。 当地时间5号，马斯克正式宣布成立新政党后，非十巴克再次出手，宣布旗下投资公司 Aswandria Partners 将延后推出一支与特斯拉挂钩的 ETF， 即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这支基金原定在下个礼拜发行。非十巴克在社交平台 S 上写道，我们的决定是对马斯克宣布成立新的全国性政党的直接回应。这个同他作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的全职职责产生了冲突，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和精力，使其无法专注在特斯拉的员工和股东。另外，非十巴克还呼吁特斯拉董事会立即开会，给马斯克澄清他的政治抱负，并评估这些抱负是不是和他作为特斯拉 CEO 的全职职责相符。非十巴克称，他认为马斯克做得太过，但仍然希望马斯克能够将全部注意力重新投入到特斯拉。如果马斯克做不到，他相信特斯拉董事会会采取适当的行动。有报道指出，这个是马斯克5号宣布创建新党后，投资者对他显露出不满的第一个迹象。外界好奇，马斯克的美国梦能够造成吗？时事评论员赵晓慧表示，他并不看好。虽然他在 S 上发动超过120万人投票，有 60% 到 65% 的人支持创党，但这个只是网络社群的投票，无法代表美国社会的真实民意。依照美国赢者全拿、州规严格、选票障碍高等现行体制，第三势力要存活的空间甚少。即使美国党成立，但距离能够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呼吁出足够的参众席次影响法案，好难在2026中期选举之前促成。这个需要长期的基层组织经营。马斯克的个性不适合从政，他的思维跳跃、敢冲撞、有明星魅力，这个有利吸睛，快速引爆议题，但他同时亦缺乏政治的耐心、妥协与基础组织经营能力，并且已多次因个人情绪和行为引发业界和政府的质疑。川普和马斯克都是商人，但两人作风大不同。川普有美国利益优先的中心思想，将中共列为敌对势力，但马斯克在中国上海有超大工厂，并独享中国地方补贴和支持。2023年特斯拉全球交车辆大约180万架，中国市场大约占了60万架，等于马斯克的电动车有 33% 绑定在中国。马斯克踩在地缘政治的地雷上，不可能不被质疑忠诚度和国安风险。如果要二选一，他会对美国忠诚吗？赵晓慧认为，马斯克和中共之间过于亲近，马斯克从未对中共的侵台威胁、新疆人权或香港议题表态，反而持续赞美中共。马斯克未来在很多关键议题上势必要明确表态，台海若果开战，他会站在哪一边？若果美国要全面制裁中国科技业，他是不是会服从？特斯拉是不是会撤离中国市场呢？针对这件事，川普6号结束行程受访时表示，我认为成立第三政党很荒谬。他指出，我们共和党非常成功，民主党已经迷失方向，但美国一直是两党体系，这个就是制度设计的方式。我认为创立第三政党只会令到情势更加混乱。川普冷回应说，第三政党从未成功过，所以马斯克可以玩玩看看，但这个是很荒唐的事。俄乌战争持续到现在已经超过3年，虽然双方已经多次展开谈判，但到现时仍未有针对停火条件取得共识。随着战争不断进行，俄罗斯亦进一步加强了针对国内人士的管控力度。近期甚至传出有俄罗斯富豪在搭飞机逃往土耳其之前，突然遭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逮捕的消息。负责原油、成品油运输的俄罗斯国有控股企业的副总裁亦突然传出从自己屋企的窗口坠楼丧生的消息。 相关事件引发大量网友关注。推主 Lawrence of Gobi 愚蠢的精卫发布推文指出，车里亚宾斯克州议会副主席、俄罗斯第三大金矿开采公司南乌拉尔黄金公司负责人兼亿万富豪康斯坦丁斯特鲁科夫日前在搭乘私人飞机准备逃往土耳其的时候，突然遭到安全局探员逮捕并带回莫斯科拘留。根据俄国媒体《莫斯科时报》报道，莫斯科当局试图将南乌拉尔黄金公司收归国有，并以涉嫌利用政府职务非法取得南乌拉尔黄金公司控制权为由，对斯特鲁科夫提起诉讼。报道称，这次莫斯科当局直接逮捕斯特鲁科夫的行为是克里姆林宫在战时夺取关键私人资产的最新例证。 Lawrence of Gobi 愚蠢的精卫亦讽刺地表示，斯特鲁科夫钱都还未留低就想走，想得太美了，认为斯特鲁科夫只能以从窗口逃走的方式逃避莫斯科当局的监控。有网友表示，因果循环，俄罗斯富商没有可能离开，我们一个客户就是在英国的俄罗斯富豪，好不容易产品要量产了，结果因为普京打乌克兰害到他的资产被冻结，结果公司也都执笠了，当然我们的产品销售也没了。还有网友讽刺说，养猪不是为了当朋友，是为了到时劏了来吃的，这个我熟悉，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强国也是这样，阿里巴巴现在已经是国企，马云换来全身而退。另一方面， X 推主 OSINT Technical 亦发推文说，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国家石油运输公司副总裁安德烈巴达洛夫突然从自己在莫斯科的住家窗口坠楼丧生，相关事件引发大量俄罗斯民众关注。针对巴达洛夫的坠楼事件，俄国媒体塔斯社发布报道，强调这起事件是巴达洛夫自作自受。虽然俄罗斯当局到目前为止还未公布巴达洛夫坠楼案的进一步调查结果，但很多网友质疑这次的案件可能和俄罗斯政府的清算行动有关。 S 推主以色列战争表示，俄罗斯自古以来就存在暗杀政敌的传统，推测巴达洛夫过世原因可能与他和莫斯科当局的冲突有关。以色列战争亦进一步指出，除了共产主义外，中共亦学习了俄罗斯暗害政敌的传统，强调单纯是习近平当政期间，中国国内就传出千几宗被坠楼丧命的案例，在中共官场已经不是秘密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